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7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罕建议中华台北去称呼台湾，并引发争议。星期五天光之前未见2000亿美元美中关税大战开打。北京警告英国在南中国海挑衅将会得不偿失。此外，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表示，美国国会提出的台湾法案亦都同华盛顿对北京掠夺性的行为更加警觉有关。他解释说，
美国在华府、在政策圈、在智库界、在国会，我想在很多方面呢，大家对于北京在
高石泰话，美国在华府、在政策圈、智库界、国会，在很多方面，大家对于北京在很多方面的一些很掠夺性、很有企图心的行为，显然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和警觉。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针的详细新闻报道。四名跨党派美国重量级联邦参议员在这个星期提出台北法案，强化台湾国际地位。台湾政府对此表示感谢。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说，北京在各个方面掠夺性的作为已经引起了华盛顿的警觉。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加德纳和其他几位的参议员说，提出这个案的是为了让美国能够以全政府力量支持台湾维系和盟邦的外交关系，强化台湾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并且阻挡中国对台湾的霸凌。这个法案提出之后，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星期三在一个对华文媒体的简报会上面，对美国两党重量级参议员在台湾面临外交挑战的困难时刻提出挺台法案是表示感激。
大家对于北京在很多方面的一些很掠夺性的、很有企图心的
高石泰表示，大家是对北京的掠夺性的作为现在是更加警觉是有关。在简报会之后，高石泰主持了台湾驻美代表处领务组对外公干的挂牌的揭牌仪式。台湾驻美代表处的30年前是迁至位于华盛顿西北区威斯康辛大道的现时的地址，名称为是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国办事处。1994年克林顿政府执行对台政策检讨之后，改名为是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美国国务院星期四是以中华台北声称是称呼台湾，引发了多方面的质疑。美国国务院东亚以及是太平洋事务局在一则推文当中表示，美国同中华台北密切合作，增进亚太地区妇女的参与，包括通过亚太经合组织来参与，感谢大家是交流思想。推文中附上了美国驻亚太经合组织大使马修斯和看上来似是台湾的一些女性的参与者的照片。台湾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正式成员，但是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正式活动。美国国务院的这一则推文引发了一些人的质疑，他们当中一些人认为，既然不是亚太经合组织开会的正式场合发言，美国政府就没必要以中华台北来称呼台湾。美国海军学院战略学教授艾立逊星期四将国务院东亚以及太平洋事务局的这一则推文转推给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国务卿蓬佩奥，询问为什么国务院东亚以及太平洋事务局会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的中华台北这个名称。他还说，这个他是认为正确的名称是台湾。美国政府在正式的场合依然是以台湾称呼台湾。美国国务院网站介绍台湾的地图网页依然以不同于中国大陆的颜色标注着台湾的地理位置。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新征关税的公众咨询在星期四午夜12点结束， 白宫商务部以及是海关目前仲未宣布新关税的措施。在公众咨询结束前的最后时刻，美国一些工商界领袖促请白宫不要启动这项规模庞大的征税措施，以免损害美国企业以及消费者的利益。思科公司和惠普公司等科技公司巨商星期四是联名写信给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声称对网络通讯装备征收关税将会增加消费者使用互联网的成本，减慢新一代无线上网科技产品的推出。全国零售商联合会亦都致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鉴于之前的关税措施未能够导致中国作出实质性的让步，政府应该停止进一步关税行动，重新尝试与北京谈判。代表美国在华商业利益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星期四亦都以欢迎新会长艾伦主办午宴的名义，邀请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高级官员麦飞以及是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海参加聚会，希望能够在最后关头令美中官员有机会在一起商讨如何避免大规模的贸易战。中国国家媒体警告说，英国派军舰到南中国海实施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会损害他们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将会得不偿失。之前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都发表声明，声称英国海军海神之子号军舰8月31号是擅自非法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挑衅，侵犯中国主权，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并且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日报英文版星期四发表一篇社论，指责英国这样做是为了讨好美国，以便在英国脱离欧盟之后是得到美国在经济上的提供生命线，但是这样做可能是得不偿失。英国皇家海关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们的军舰在南中国海的航行完全是符合国际法。俄罗斯再次否认对前俄罗斯间谍以及他的女儿下毒，并且声称英国指责俄罗斯涉案的讲法是无法接受。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四对记者表示，无论是俄罗斯的顶级领导人还是基层官员或者是任何官方都代表都没有涉足到索尔兹伯里发生的事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个星期承诺免除非洲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另外亦都会讲到四位跨党派的美国重量级联邦参议员提出了台北法案，要强化台湾的国际地位，而台湾政府对此表示感谢的。另外，中国大阪领事馆用15辆巴士接载滞留在关西国际机场的中国旅客时，对台湾旅客称，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就可以上车，被质疑是趁灾打政治牌，正引起日本和台湾议论风波。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美国政府高层官员纷纷否认在纽约时报匿名撰文批评特朗普总统。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纷纷否认他们是纽约时报一篇匿名评论文章的作者。这篇文章批评特朗普总统的领导方式小气而无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发自白宫的报道。
正是在访问印度的国务卿蓬佩奥说，这篇文章令人悲哀，他说他发现在这方面媒体志在破坏这届政府的努力非常令人不安。副总统彭斯办公室表示不屑于这种业余的行为。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发表声明说，纽约时报评论文章是由他或者他的首席副手所写的，揣测大错特错，他们并没有写。其他表态否认的包括国防部长马蒂斯、上驻联合国代表克里大使、财政部长姆努钦、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劳工部长阿科斯塔和能源部长佩里。纽约时报又说，文章作者是一名行政当局高级官员，如果公布这个人的身份可能会危及他的工作。这位匿名的作者坚称总统自己的手下人员经常化解他最坏的冲动。文章又说，在这个混乱的时代，这些可能是一种冷冰冰的安慰，但是希望美国人知道这间房里面还是有成年人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星期三，特朗普随后在推特上面接连发文做出回应。其中一条推文要求纽约时报公开作者身份，以对其进行起诉。特朗普在推特上面又说，这个所谓行政当局高级官员真的存在吗？ 或者呢啲系唔系正系破产嘅《纽约时报》嘅另外一个虚假消息嘅来源呢？如果呢个并冇胆量嘅匿名人物真系存在，出于国家安全嘅目的，《纽约时报》必须立即将呢一个人嘅身份交俾政府。喺呢一则推文出现之前冇几耐，特朗普喺推特上面发咗一条只有一个词嘅推文，半角。奥巴马政府官员奈德普莱斯话：虽然总统嘅观点同嗰名作者不同，呢个人嘅评论文章丝毫并冇触及国家安全嘅材料。特朗普就以此嚟到恐吓呢啲模糊咗美国民主所依赖嘅言论自由嘅界线。普莱斯曾经先后担任中央情报局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嘅发言人。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当然不同意评论文章的作者，但是这些绝不等于特朗普的做法可以令人接受。而在星期三较早时，特朗普在白宫东室参加了一次活动之后，被问到这篇文章，他说这篇文章没有胆量，并且对《纽约时报》大加批评。特朗普总统对记者说，他们不喜欢唐纳德·特朗普，而他也不喜欢这些人，因为这些人非常不诚实。特朗普形容这篇评论文章的作者可能是一个正是失败的人，或者完全是出于错误的原因而加入政府。特朗普以一条推文结束了这个夜晚，他宣布说他正是清空沼泽，沼泽企图反击，不要担心他们会胜利的。这篇文章提到，最初有少少议论想启用宪法第25修正案，但是哪个都不想掀起宪政危机，所以他们将会尽他们所能将这届政府引往正确的方向，直到一切结束，无论是哪一种方式。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列出了可以罢免现任总统的措施。在特朗普即兴讲话之后没多久，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发表声明说，这篇文章可悲、鲁莽和自私，并且形容这种做法令到这家所谓权威大报跌到了一个新的低点。桑德斯又说，《纽约时报》应当道歉，他又说该报刊登这篇文章，这些是自由派媒体协调行动，试图诋毁总统的又一个例证。桑德斯指责那名匿名作者不将国家摆在第一位，而是将自我和自尊摆在美国人民的意愿之前，这个懦夫应当拿出正确的行动辞去职务。这篇文章支持了媒体包括伍德沃德新书《恐惧》特朗普在白宫之中记载的一些白宫日事的讲法。星期二公布的这部新书的摘抄声称说，特朗普的幕僚偷偷将文件从他的办公桌上面拿走，防止他签字以保护国家。伍德沃德的新书定在下个星期二出版，特朗普说这部书是虚构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白宫报道。
台风燕子星期二9月4号重创大阪关西机场，中国驻大阪领事馆用15辆的巴士接载滞留在机场的中国旅客时，对台湾旅客称，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就可以上车，被质疑是趁灾打政治牌，正引起日本和台湾议论风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发自东京的报道。
台风燕子9月4号星期二重创日本关西地区，其中大阪关西机场停机坪跑道被淹没，导致所有航班被取消，而连接机场至市区的大桥又被邮轮撞损，使到这一座填海造岛建设的关西机场成为一座孤岛。近8000名各国旅客被迫滞留机场，加上停水电、通讯故障和缺乏飲食供应，更造成滞留机场的旅客与外界隔绝，成为等待救援疏散的难民。其中中国旅客大约750人，台湾旅客大约700人，还有大约120名港澳旅客。第二日星期三，台风渐远，清晨起关西机场开始用渡轮分批接载旅客到市区，并从上午8点起启用受损大桥的半边单行线，使连接市区全佐野站和神户市的穿梭大巴缓慢行驶，恢复运行。但是排队等候船只候车大多数需要7-8小时，令经过一日一夜疲惫的旅客苦不堪言。 这个时候中国旅客之中有传闻话中国大使馆会派巴士来接中国旅客撤离，排队时间就短好多。有中国旅客建议排队时认识的台湾旅客乘搭中国领事馆包车离开，消息在台湾旅客中传开。几小时后来了专门接载中国旅客的大巴，部分台湾旅客怀疑需要确认身份，就犹豫的问中方官员，得到的答复是只要你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就可以上车跟祖国走。据信有近30名台湾旅客乘搭了领事馆的巴士，部分乘搭的台湾旅客事后公开讲座过程，并投诉他们曾经打电话给台湾政府驻日机构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大阪办事处求援，但是得到冷淡应对。台湾旅客遭遇引起台湾舆论热议，既有讽刺中国救难亦要宣传跟祖国走，更有谴责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谢长廷同台湾总统蔡英文政权的意见。谢长廷在脸书上载文，既道歉了办事处的应对，亦解释办事处人手不足，并要解救滞留的台湾人各种困难，呼吁大家冷静想想，如果私人巴士或者汽车可以到机场接人，这样机场一定大乱，反而不能够有效疏散，所以关西机场只准出不准入，所有人坐机场巴士或者高速船离开。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高调在网页上说明，我馆高度重视此次旅客滞留事件的应对，迅速启动应急机制，9月5号凌晨派出第一批工作组赶赴关西国际机场，了解中国旅客被困情况，并与日方协调对策方案。经我馆积极协调，日方于9月5号上午11时30分启动集中转运中国旅客工作。中国网络上一些自称乘搭领事馆巴士的人则回应，祖国强大，我们可以傲视其他国家候车旅客专车撤离，祖国我爱你，点赞祖国等。跟祖国走巴士不经意地带出日韩舆论风波，当日众目睽睽之下，中国旅客登上专车离开，令南韩旅客很快在网络上发出韩国政府为什么不派专车接我们的责问。其实除了中国，与世界超过80个国家地区有航线的关西机场，当日并没有出现其他国家接载国民的专车。即使日本主流舆论至少到9月7号星期五仍然专注台风和地震造成的破坏和复兴进展，没有报道中国跟祖国走的巴士专车问题，但是中台韩的议论经过一些日本人推特转载，亦引起日本网络舆论质疑。一些网民形容中国特权已经行使到日本，称这个是在日本国土上发生不能够容忍的事件，有违日本社会的公平原则，与中国改善关系就要忍让中国人在日本行使特权，威风招摇，中国人真是只顾自己等。主管日本交通运输的国土交通省回答记者的电话询问话，这个是具体应对问题，请你问关西机场，而关西机场的电话直至记者发稿亦未接通。日本共同社周刊杂志中国观察前总编板井慎之助分析话，台湾驻日代表处这次被批评救援台湾旅客不力，根本问题是日台没有外交关系。他指出关西机场可能曾经有只出不进的原则，但是台风过后的变化可能就不会通知台湾。他认为即使代表处提出包车要求，关西机场亦未必理会。他还认为台北代表处不是正式使馆，台湾政府近年又削减驻外开支，所以可能人力不足应付不到，但是冷淡应对难免反映官僚机构的官僚作风。而对中国何以能够及时把握信息获准包车接载旅客这个问题，板井认为可能与国土交通大臣是公明党人有关。日本执政公明党的后援组织是宗教法人创价学会，创价学会从毛泽东政权起就与中国各界政府关系密切友好，公明党1999年起与自民党联合执政，近年盯紧日本政府最大与选票最有关的部门国土交通省。入国时亦只求国土交通大臣一职，2015年起由石井启一出任。不过板井亦强调，现在睇台湾舆论要考虑真伪。他说在面临11月台湾地方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前，台湾网络上有些批评蔡英文的网民是中国拼音姓名，有些语句与台湾文化有异，令人怀疑存在中国渗透工作者操作台湾舆论气氛。 台风刮出关西机场跟祖国走巴士风波，未来会不会波及日本主流舆论？在日中靠拢这个微妙时期，一些持有警惕的主流舆论是否会关注，仍然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四位跨党派美国重量级联邦参议员在这个星期提出了台北法案，强化台湾的国际地位。台湾政府对此表示感谢。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说，北京在各个方面的掠夺性行为已经引起华盛顿的警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由美国国会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加德纳领衔提出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简称台北法案。加德纳及共同提案人参议员鲁比奥、马基和梅兰德斯等人都强调，提出此案是为了使美国能够以全政府力量支持台湾维系与盟邦的外交关系，强化台湾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并阻挡中国对台湾的霸凌。这个法案提出后，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星期三在一个对华文媒体的简报会上，对美国两党重量级参议员在台湾面临外交挑战的困难时刻提出挺台法案表示感激。高石泰说，参议员加德纳几日前曾经同到华盛顿来参加参议员麦凯恩丧礼的台湾立法院院长苏家全会面，当时他曾经透露将提出此案的讯息。
那么事实上在会面的过程里面呢，参议员就已经透露他觉得中华民国台湾在外交上是遭遇了挑战。
高石泰说，事实上在会面的过程里面，参议员就已经透露他觉得中华民国台湾在外交上遭遇了挑战，美国义不容辞，至少美国国会要出声，要表达国会两党挺台的共同一致的意愿。此外，高石泰亦表示，美国国会提出此案，亦都同华盛顿对北京掠夺性的作为更加警觉有关。
美国在华府、在政策圈、在智库界、在国会，我想在很多方面呢，大家对于北京在很多方面的一些，
高石泰话，美国在华府、在政策圈、智库界、国会，在很多方面，大家对于北京在很多方面的一些掠夺性的、很有企图心的一些作为，显然引起了普遍的关切和警觉。在简报会后，高石泰主持了台湾驻美代表处领务组公开挂牌的揭牌仪式。过去负责处理台湾签证事务及文书验证等相关事务的领务组，虽然与代表处在同一栋建筑内，不过出入都必须从位于凡内斯大道的侧门进出，门口亦都没有任何标示。高石泰说，这个使很多前来办理签证、护照以及文书验证事务的台侨和外国朋友相当不便，因此领务组对外挂牌将可以提供更便利、更优质的服务。不过驻美代表处处理领事事务的单位对外公开挂牌是否需要美国政府的同意，高石泰的答复是不需要。
那现在有这么一个明显的标识的话，我想跟我们这个大门口的这个扛棒啊相得益彰。
高石泰说，现在有这个明显的标识，可以和大门口的招牌相得益彰，亦都更凸显出驻美代表处的角色和功能，以及他在华府这个地方代表了中华民国台湾在美国首善之区的一种呈现。台湾驻美代表处三十年前迁至位于华盛顿西北区威斯康辛大道的现址时，名称为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国办事处。1994年克林顿政府执行对台政策检讨后，改名为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个星期承诺免除非洲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所罗门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免除模式贷款一直是中国对非洲政策的一部分，但是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的开幕词之中宣布这个举动之际，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中国的借贷政策，一些人称之为债务陷阱外交。 得到免除的债务是中国对非洲国家冇利息贷款的债务。冇利息贷款亦都是长期以来中国对非洲的政策的一部分。全球发展中心的 W. 古德摩尔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贷款只是占非洲国家债务的一个细小的部分。摩尔是利比利亚的前任公共工程部长，他的工作专注于非洲基础设施的财务工作。他估计整个非洲的债务大约有60,00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的债主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主要由西方国家组成的巴黎俱乐部。他说中国贷款只是占全非洲债务的2%。摩尔表示，债务免除只是今年中非合作论坛提到的一小部分，并且目前还不知道被免除债务的国家是哪一些。摩尔说，由于尚不清楚能够获得债务免除的条件有哪些，所以他们还不能够确定哪些国家能够从中受益。习近平在致辞之中表示，这项举措会帮助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重债穷国、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发展中国家，这些跟过去中国的债务免除举措相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项目主任德博拉布卢提金在本个星期较早时写着，虽然他们听起来好像一个大的改变，但债务免除并不是一个新的举措。布卢提金写着，对外援助贷款是中国在非洲金融活动之中长期且相对较细小的一部分。批评人士担心中国想要制造债务问题，并且以此作为筹码。在斯里兰卡，中国获得了班翰托塔港以及周围上千英亩的土地来到免除斯里兰卡的债务，这样引起了大众对主权的担忧。但是摩尔认为这些只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并且列举了委内瑞拉的例子。委内瑞拉欠中国大约500亿美元的债务，但是并没有发生类似接管设施或者土地的事。摩尔说，更重要的就是非洲国家转向中国来到满足需求。摩尔说，就目前来看，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比世界上其他地区都要落后，而中国似乎是唯一一个愿意并且有能力帮助非洲满足基础设施需求的国家。他认为中国对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讲都是一个有正面意义的合作伙伴，但是好的初衷并不足以令到借款者不出乱子。布卢提金对美国之音说，对中国债务和某些工程的必要性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布卢提金说，中国的做法对当地的主权更加恭敬，于是在他们看来，非洲国家在贷款实施工程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做着什么，而且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人也都曾经借款进行建设。这导致一些批评人士指责中国推行的无附加条件的贷款和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政策，令到当地的腐败情况更加严重。摩尔又说，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是欠中国债务而且腐败泛滥的国家之一。摩尔说，刚果的问题并不是只是跟中国贷款有关，曾经刚果有将近20亿美元对矿业的税收并未能够进入到国家的预算里面。摩尔预见中国在非洲的政策将会在未来延续下去，虽然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债务撤销或者重组无撤销或者重组，但是国际和国内日益严峻的舆论压力可能会限制未来的中国贷款，特别是在高调的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之下的贷款。一带一路是北京方面视为现代丝绸之路的大规模基础设施的项目。摩尔表示，将近1亿中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中国自己的债务亦都在过去的9年间从大约60,000亿美元提升到将近28,000亿美元，这样使到一些中国人质疑为什么要对非洲进行在他们看来是发展援助的投资。但是来自中国的资金不是几有可能枯竭，除非非洲国家能够找到其他愿意提供相似条件的贷款方，否则非洲将会继续依靠中国来到加速它的发展。摩尔又说，至少在下一个10年里面，中国将会继续是非洲国家的贷款来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所罗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 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日本北海道地震至少16个人丧生，铁路和机场恢复运作。美国对袭击索尼的北韩电脑程式员提出起诉。纽约州法传票索取天主教性侵材料。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日本北海道发生里氏 6.7 级地震，造成至少16人死亡、26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星期五使用推土机，亦是搜救犬，在瓦砾当中搜索生还者。地震引发大规模的泥石流，淹没了几百栋的房屋。当局警告，超过150万户居民需要等候至少一个星期才可以恢复获得电力的供应。北海道的铁路系统以及是主要的新千岁机场，在星期四被迫关闭之后，已经开始恢复运作。美国检方星期四宣布对一名北韩电脑程式员提起诉讼，指控他与近年来一系列的网络攻击是有关，包括2014年的索尼影视娱乐公司遭黑客攻击，以及2016年对孟加拉国央行的攻击。检方确认这名黑客为朴金浩，他是被称作为拉萨路集团的黑客团队的成员。该个组织被控在北韩、中国以及其他的国家进行全球范围广泛的持续多年的阴谋，进行电脑入侵以及网络欺诈。朴金浩目前是仍然逍遥法外，他面临着的指控包括合谋进行电信诈骗以及合谋进行电脑相关的诈骗。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布了一张通缉令，将他描述为是北韩公民，并且寻求有关他的信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会对朴金浩以及他曾经工作过的北韩科技公司实施制裁。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联邦调查局一直致力于揭露以及阻止世界网络攻击背后的恶意行动以及是国家，他们亦都和合作伙伴在一起。而司法部副部长梅德斯亦都表示，网络攻击的规模是令人震惊，而且具有冒犯性。对索尼的攻击被普遍认为是对2014年的一部喜剧电影《刺杀金正恩》的报复。该部影片描绘了一场虚构的对金正恩的刺杀行动。纽约州的州司法部长星期四向州内所有8个罗马天主教教区发出传票，这个是当局对教会神职人员据说是有性虐待行为所展开的调查的一部分。据悉传配的消息人士对新闻机构说，州司法部长巴巴拉安德伍德调查人员是希望获取同性虐待以及向受害人付钱以及教会内部调查结果有关的文件。教会官员表示将会配合调查。在纽约州展开调查之前，好几个国家都爆出了天主教会性侵事件。近年来的调查显示，教会官员掩盖了神职人员在教区里面性虐儿童的普遍行为。而在邻近的州份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大陪审团上个月亦都发现大约300名的神职人员对1000多名的未成年人实施了性侵。美国推特宣布永久禁止美国极右传媒人士琼斯在推特发言，理由是琼斯违反了推特有关冒犯行为的政策。推特在较早之前曾经对琼斯的账户实施过临时的禁制措施，现时他将会是被永远禁止透过推特这个社交媒体发表言论。琼斯在美国以阴谋理论家的身份而闻名，他在推特网是拥有大约是90万名的追踪者，他所主理的网站亦都拥有数以万计的追踪者。美国卫生官员在调查从迪拜飞抵纽约肯尼迪机场的一架民航客机上面有多人生病的原因。一位纽约卫生官员说，可能是流感。这架阿联酋双层班机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星期三经过筛检之前，有人出现咳嗽、头痛、喉咙痛以及发烧等等的症状。一名乘客说，有多个人在班机离开迪拜之前就有生病的症状。
官员仲话，三名乘客以及七名机组人员被送往医院，其他人都是筛检过关，并且继续各自的行程。纽约市长的发言人表示，一些乘客之前曾经到过沙特的麦加这个穆斯林圣地去朝拜，当地曾经爆发过流感。以个人魅力享誉美国影坛超过半个世纪的影星布雷诺士，在美国时间星期四逝世，享年82岁。据他的经理人透露，布雷诺士在佛罗里达州逝世，但是并没有透露死因。布雷诺士的硬朗、面上留着胡须以及英俊的外形，成为了美国在1970年代的标志人物，亦都是荷里活的名人的象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加紧在非洲活动，试图抗衡中国和美国在当地的影响力。俄罗斯加紧在非洲的活动，试图抗衡中国和美国在当地的影响力。除了俄罗斯领导人更多访问非洲之外，俄罗斯都计划举办俄罗斯非洲峰会。而最近有三名俄罗斯资深记者在中非共和国丧生的事件，更加显示出俄罗斯正在非洲推动新的战略。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在中国加强与非洲关系之际，俄罗斯亦都加快步伐重返非洲。俄罗斯传媒今年春天曾经出现举办俄罗斯非洲峰会的呼声。总统普京七月份访问南非，在金砖集团国家峰会上正式宣布，俄罗斯正为计划举办的俄罗斯非洲峰会做准备。普京仲表示，俄罗斯将扩大援助非洲。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特拉森今年三月分别访问过非洲多个国家，其他俄罗斯领导人亦都更多访问非洲大陆。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列夫去年访问非洲，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六月份分别访问过安哥拉和南非。俄罗斯官方传媒特别强调，非洲成为帕特鲁舍夫被再次任命为这个职务之后第一个出访的地区。前苏联曾经在非洲拥有巨大影响力，非洲亦都曾经是冷战年代美苏较量的地区之一。俄罗斯试图重新在非洲扩大影响力，以及俄罗斯领导人出访的非洲国家基本都是前苏联在非洲的盟友。但是在这些国家当中，中国也都在加紧推动一带一路的项目，并且在那里大笔投资和贷款。安哥拉是苏联和俄罗斯在非洲的传统盟友，即使苏联解体之后，仍然有很多安哥拉军人在俄罗斯受训，双方军事和安全领域合作更加十分之密切。前苏联在安哥拉的军事顾问数量高峰时期能够达到上万人，目前在俄罗斯拥有巨大影响力，亦都是普京亲信密友的俄罗斯石油公司领导人谢钦当年曾经在安哥拉任职苏联顾问翻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三月份非洲之行亦都包括安哥拉的。一些俄罗斯传媒报道说，安哥拉不单止是中国非洲一带一路项目的重点地区，亦都是接受中国贷款和援助较多的非洲国家。虽然俄罗斯国内排外气氛再次高涨，对其他民族存在着歧视的现象，但这些亲克里姆林宫媒体当报道中国在安哥拉的活动时，却特别强调被中国公司聘请的当地人感受到歧视，中国人将他们当成是下等人。这些报道说，和中国相比，很多当地人仍然怀念苏联同志，因为能够受到平等的待遇。南非是另一个与俄罗斯拥有密切关系的非洲国家，和中国一样，目前执政的非国大过去亦都受到苏联的支持。另外，南非、中国和俄罗斯都是金砖集团国家。一直关注非洲事务的时事评论人士阿加耶夫说，俄罗斯在非洲的一个策略可能是在中美之间制造更多矛盾，令到中美两国在非洲的裂痕进一步加深。其他分析人士认为，非洲将会成为中亚之后另一个中俄角力，俄罗斯、中国、 美国等大国力量博弈的地方。另外亦都不排除中俄在非洲联手共同对抗美国和西方的可能性。俄罗斯的几乎所有能源公司的领导人、垄断钻石开采的阿尔洛斯公司以及大型国有银行等目前都在非洲扩展业务。大啲俄罗斯战略学者认为，俄罗斯目前在非洲的影响仍然无办法抗衡美国，在经贸领域更加是无办法和中国去相比。但就如同在南中国海一样，俄罗斯可以成为大国非洲博弈当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在关键时刻成为天平中的一颗关键的筹码。俄罗斯非洲研究所一名学者说，两年前他去埃塞俄比亚时候，从非洲中转飞往当地航班上很多都是中国人，可见中国目前在非洲影响之大。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苏联解体之后，很长时间俄罗斯都对非洲不感到兴趣，甚至几年前还有很多人士认为，不用理会中国在非洲扩大影响，不去同中国在非洲竞争，而家睇嚟俄罗斯的想法正在度改变紧。佢话苏联的教训就是曾经在非洲投入巨大资产，但效果不好。俄罗斯后来虽然免除了很多非洲国家欠落苏联的巨额债务，但相关举动并未能够自动转换成为俄罗斯在非洲的影响力。好难讲话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是咪喺度走紧苏联的老路。咁佢话佢曾经参加过前苏联驻非洲专家的聚会活动，佢哋都认为苏联当时在非洲的好多大型基础建设过于庞大，冇正确评估后果，对非洲国家并冇带嚟具体好处。苏联仲喺当地兴建咗好多工厂，效果都好唔好噶。三名俄罗斯资深记者七月尾在中非共和国遭遇伏击被打死事件，再次引起外界对俄罗斯非洲活动的关注。三名记者曾经计划制作一部调查俄罗斯聘请雇佣兵和私人武装在中非共和国活动的纪录片。很多俄罗斯传媒工作者认为，在中非共和国活动的俄罗斯私人武装同样在叙利亚非常活跃。虽然这些俄罗斯私人武装名义上归属于有普京大厨称号的财阀格里果人，但其实都是由俄军军事情报总局指挥。三名记者试图调查俄罗斯在非洲最敏感和隐蔽的一些活动，可能因此引火自焚。作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中非共和国却拥有丰富的铀矿、金矿、钻石等矿产和石油资源。除了经济利益之外，这一宗事件更加凸显了在政治领域俄罗斯非洲策略的转变。一名俄罗斯非洲问题专家说，苏联和俄罗斯是在曾经法国殖民地的中非共和国一直较少活动，而法国其次是美国在当地影响力较大。俄罗斯这一次在当地加强活动，一方面是要尝试在过去没有涉足过的非洲国家站稳脚跟，另一方面又暗中和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非洲对抗的意图。地理位置重要，位于非洲大陆中心的中非共和国显然就成为俄罗斯这个新策略的试验场。在两年前的大选中，未曾受到法国支持的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最近两年多次访问俄罗斯，并会晤总统普京。传媒报道说，除了提供武器装备之外，俄罗斯还向那里派遣了很多军事教官和军事顾问，俄罗斯公司亦都开始参与当地矿产资源开发。俄罗斯国防部说，在8月份举行的俄罗斯武器展览会上，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中非共和国国防部长还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最近两年多以来，俄罗斯已经和十多个非洲国家签订军事协议，包括派遣教官和军事顾问，为非洲国家训练军人等等。中非共和国过去亦都曾经是台海两岸外交战的激烈战场。这个非洲国家60年代独立之后，经历了多次政变和政权更替，中国和台湾亦都分别和中非共和国多次建交、断交，然后再复交。中国传媒报道， 图阿德拉总统呢一次亦都嚟北京出席中国与非洲峰会嘅活动，并同中国交通建设公司签署咗协议。佢仲表态欢迎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并称呢一个项目对佢嘅国家尤其关键。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嘅报道。美国选民两个月之后将会选出新的国会议员，中期选举亦都是对有争议的特朗普总统进行评判，亦都将会对特朗普政策和他接住落嚟两年的总统生涯产生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由于11月的选举对特朗普的任期非常重要，所以他在竞选活动当中亦开始越来越活跃。
We need Republicans in Congress.
特朗普演说当中说，我们需要共和党人掌握国会，说民主党已经被来自左翼的仇视者、愤怒的暴民、影子政府的极端主义者、建制的拥护者和他们的假新闻盟友所挟持。特朗普依靠好像海文阿伯特这一类的煤矿工人在接下来11月的选举当中支持他。阿伯特说他的想法和特朗普一致，如果公众不再挡住特朗普的路的话，他认为特朗普能够作出惊人的事情，他已经做了很多。但是特朗普的执政已经令到民主党火冒三丈，他们下定决心要在接下来的11月抢回国会，并且阻止特朗普的政治计划。这个当中包括特朗普要求继续减税和在边境修建隔离墙。美国国会参议员桑德斯亦在反对特朗普的队伍当中，同民主党同一阵线的无党派参议员桑德斯说，公众需要站出来，公众正在进行反抗，他们团结一心准备改变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专家拉纳布朗说，民主党人在这个时候应该占据历史的优势。布朗说，如果你关注整体形势的话，会发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中期选举正在形成。从历史上来讲，一般总统的党派在这个时候的状况都不是那么好。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美国将中期选举当作成对总统权力的一个监督措施。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人士加尔斯顿说，如果民主党在接下来11月掌控了参众两院的话，或者其中的任何一个议院都会为特朗普造成麻烦。
Number one, no more Republican-only legislation.
加尔斯顿说，首先不再有共和党自己讲了算数的立法程序，其次民主党国会议员掌握国会的监督机制，这个也是国会的一项工作之一。特朗普的盟友亦将中期选举视作为对总统的公投，当中包括特朗普的前顾问史蒂夫班农。
This is an up or down vote. It couldn't be clearer.If we keep the house,
班农说，这个是一个决定性的选举，而且不能够更加明确。如果我们要保住国会，特朗普总统的计划就会继续执行。如果共和党失去了国会的话，那南希佩洛西就会企图阻止特朗普的计划。格罗普民意调查的分析家纽波特说，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当中是两党的核心话题。
I think Republicans will actually bring him up.
格罗普民意调查的纽波特说，他认为共和党或者会提起特朗普，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可能会这样做。他说，将选票投给我，因为如果民主党夺得国会，那就会发起对特朗普的弹劾。民主党显然就会说，投票支持我，因为我们反对特朗普的政策。所以我认为他是显然在这场选举的核心人物。民主党希望在中期选举当中在众院获得多数议席，公众预计共和党将会继续保住在参议院的略微多数。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
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共政法高层日前提出，鼓励所有的政法干部开设自己的媒体账号，建立政法网平大军，整合散兵游勇五毛。传媒人士说，政法委功能错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的政法高层9月4号召开全国工作会议，部署政法系统，建设网络新媒体。中央政法委秘书陈一新强调，研究网络斗争新战略、新战场、新战法，着力培育政法网红大 V。 中央政法委即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法委员会，属于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之一，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政法机关工作的职能部门。港媒说，59岁的陈一新是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的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是习近平的旧部、贴身智囊。这一次会议是他进入政法委的第一把火。报道显示，这一次中共政法高层会议的最大看点是公开鼓励政法干部、警员以及宣传人员开设自媒体账号，利用政法资源优势设置话题、制造热点，培养具有网络思维的政法专业写手。对此，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话，这个是中国公检法的功能错位。
习近平以前那个浙江清军的一个旧部吧，后来呢政法委一段时间，他就推出这个要让这些政法委。
吕炳权话，习近平浙江旧部来到政法委一段时间后，推出使政法委各级机关搞自媒体，制造一些大 V， 这个就是将中共的刀把子和不干子拢和起来。一般来讲，不干子都由中宣部这些部门来做，政法委的功能是公检法等等，不是搞宣传的。现在政法委将本身不是你的工作抢过来做。报道说，陈一新以宣传高手的姿态，但讲宣传太细。他说，要从依靠传统媒体向做大、做强、做响网络新媒体转变。论技巧，他说，要做靓标题，使网民一睇标题就被吸引住，点进嚟睇落去。他要求重大事件第一时间抢占舆论宣传引导阵地。他说，政法人员额外赋予不干子的责任，是主动为党分忧，效忠意味浓厚。这一次会议研究了网上五毛的现状，称目前网评员量少质弱，散兵游勇，希望实现向强大红色网军的转变。为此要善于发现和聚拢一批正能量创作高手，同时会议提出培育一批百万级粉丝的微信公号、千万级粉丝微博账号、百万级的客户端，培育和利用社会上的网红大 V。
用那么多那个资源去搞这个五毛党来讲呢，其实那个中国政府一直以来把很多真的有良心的讲道理那些大 V，
吕炳权话，动用咁多嘅资源去搞五毛党，其实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已经将好多正直、有良心、讲道理嘅嗰啲大 V 打残啦，而家又嚟培植佢哋作为自己假嘅意见领袖。吕炳权说，他感觉这个不太可能，因为你可以愚弄一部分人，很难愚弄所有的人。另外大家也都知道，接了任务后，这些官方五毛会讲话怪怪的，大家也都看得出来。所以如果讲话做事不是凭良心，而是还有政治任务，那这些话很多都会不可信，而且他的运作也都跟自媒体格格不入。评论认为，按照陈一新的思路，中共政法系统可能人人会被要求上网开设自媒体账户，如果其他的行业亦都效仿，中国官方支持的网络大军将规模很大，这个是中国舆论系统的新动向。五毛待遇亦都是这一次会议侧重。会议说，过去组织和领导对五毛队伍重视不够、保障不足，因此提出要探索激励机制，建设人才队伍。似乎可以预见， 中国五毛网评论的待遇会有望进一步提升，其他行业五毛乃至党员五毛群、团员五毛群以及各类五毛成军亦将加速。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白宫警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要在对叙利亚最后一块反对派据点发动进攻时使用化学武器。预计阿萨德政府及其盟友对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发动大规模的军炸。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正在为防止大规模流血做最后努力，并敦促叙利亚战争各方通过谈判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俄罗斯星期二空袭了伊德利卜省的穆哈姆巴尔镇，消防队员急忙扑灭加油站的大火。一位居民说，从今日11:00到下午4:00，穆哈姆巴尔镇以南的村庄、穆哈姆巴尔镇以及乡下的几个村庄都遭受到空袭。预计阿萨德政府和他的盟友俄罗斯以及伊朗将会在下个星期发起重大的攻势，夺回反政府力量控制的最后一个主要的地区伊德利卜省、努斯拉阵线等恐怖组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里星期二对记者说，美国不会接受叙利亚再次发生化学武器袭击。
What you are seeing is the president saying to Iran, Russia and Assad, don't go there. We're not going to accept it. It's not okay.
克里说，你所看到的是总统对伊朗、俄罗斯和阿萨德说不要去那个地方，美国不会接受的，这些是不行的。白宫发言人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如果大马士革再次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将会迅速作出适当的反应。去年在叙利亚平民遭受到化学武器袭击之后，特朗普总统下令对叙利亚的一个军事基地进行了空袭。克里姆林宫星期二驳斥了特朗普的警告，就是袭击伊德利卜将会是一个严重的人道主义错误。一名发言人说，躲藏在伊德利卜的恐怖分子阻碍了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的努力。但是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星期二对特朗普的警告表示欢迎。
Well, first of all, I must say that's why I welcome the Twitter that came from President Trump, because he was referring to reckless.
德米斯图拉说，首先他必须讲的是他对特朗普总统的推特表示欢迎，因为他指的是鲁莽的袭击和可能导致潜在人道主义悲剧的严重的人道主义错误。一位联合国官员又说，伊德利卜省290万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俄罗斯和土耳其紧急寻求和平解决方案，或者能够避免大规模轰炸可能造成的流血的冲突。在叙利亚战争当中，俄罗斯和土耳其相互支持，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的领导人定于星期五在伊朗会晤，讨论叙利亚西北部的局势。以上是美国之音霍德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00，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00。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